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，很高兴又看到各位，尤其我看到素芳跟她朋友，感谢七妈妈还有范伯母还有范先生范弟兄范安国，是的，谢谢，还有 Amy。 今天刚开一开始我来先给各位小小一个来猜谜一下哈，我要出一个谜，然后你给我们看谁知道的来答一下。我的谜题是选美大会，你可不可以猜是哪一个国家的名字？选美大会，猜什么哪一国？哎，以色列。对了啊，因为以美色排列起来，以色列，这就是选美大会。那么我再问哪一位，你知道以色列这个名字是最先从谁开始的？雅各。对了，我就稍微讲一下是怎么回事。因为那个时候雅各他在年幼的时候，他窃取了长子的名分还有祝福，结果他的哥哥就是以扫那个真正的长子就放下话来说要杀了他，所以雅各就逃亡。雅各逃亡在外二三十年，当他再回来的时候，他的牲畜满群，他的儿孙也是满群。那么当他来到亚伯渡口的时候，遇到了一个神人，结果他就与神人摔跤，摔了一个晚上。雅各跟那个神人说，神的使者说，你不给我祝福我不让你过去。最后神人在他的大腿窝摸了一下，雅各从此就瘸了腿。神人就跟他说，你从今以后要叫做以色列，以色列的意思就是说与神摔跤。所以雅各他是一个与神摔跤过的人，他坚持的，他持守着神的应许，说你要祝福我，我不然不让你走。从此雅各他就是属神的人了，所以以色列的民族就从他出来了。当然了，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还有一些女儿，他的儿子其中有四个，我要跟各位稍微讲一下，作为我今天的 background。 第一个就是他的长子，有谁知道叫什么名字啊？叫做刘辩。刘辩新译本把它翻译作吕辩。刘辩的意思是说，当雅各生了第一个小孩的时候，他拿到手上说，虎皮虎皮，这是一个儿子。胡比就是吕辩，刘辩就是这么来的啊。但是刘辩这个大儿子呢，他吃喝玩乐不务正业，他是熟肉身的大儿子，但是在他的生命里面没有大儿子的样子，没有基督的柔美，没有神的样式。他曾经跟雅各他爸爸一个欠叫薛拉有同情过，所以这是不合伦理的，所以后来刘辩没有得到长子的名分、祝福还有地位。另外有一个儿子呢，我必须要讲，这是老三，他的名字叫利未。利未呢，后来一生一世，他们的子孙都是要做祭司的，要做神的仆人的。另外还有一个还老四，叫做犹大。犹大支派是以色列最壮大的一个支派，也是一个君王的支派，大卫王啊，耶稣基督啊，都是犹大支派出来的。当然呢，不能不提到几乎是最小的一个儿子，叫做约瑟。约瑟呢，他从小神就特别爱他，神给他做异梦，他梦到说十一个禾捆，像他这个禾捆敬拜，他正好有十一个弟兄，所以他就讲出来了。所以他的弟兄就很气他，你明明是几乎是老小，他只有一个弟弟叫做便雅悯，为什么说我们做哥哥的都要向你敬拜呢，都要向你跪拜呢？那他又有一次他又做了一个梦，他说我梦到十一个星星向我这个星星跪拜，另外太阳月亮也向我跪拜。结果他爸爸不高兴了， 连我你爸你妈都要跟你跪拜吗？是，所以后来有一次他的弟兄就找了一个机会，就本来要把他杀了，结果没有杀，就把他卖了，卖给埃及人做奴隶。结果约瑟就做埃及人的奴隶，从奴隶做起，做到管家。后来又因为不从祖母的诱惑，不与他苟且，结果被诬告而下了监牢。结果下了监牢，又过了几年，又因为法老王梦见一个没有人能够解出来的梦，说是七只肥的牛，后来又七只瘦的牛，把肥的牛又吃掉了等等。结果约瑟出来为他解了梦，说七只肥的牛表示你埃及将会有七年大丰收，七只瘦的牛把肥的牛吃掉表示说跟着有七年的大饥荒，这饥荒要把吃尽你所有的东西。哇，结果埃及法老王说怎么办呢？结果他就委任约瑟做他的总管，后来约瑟成为宰相。约瑟就大建粮仓，就囤粮食，在丰收的时候拼命囤，在荒年的时候呢开始卖粮，就给法老王收了很多的民脂民膏，赚了很多钱，甚至有很多外汇，外国人都来买了，包括犹太人希伯来人通通来向埃及法老王来买了。约瑟就一路做宰相下来，做到他的爸爸还有他的弟兄姐妹全家就都来到埃及，来那里讨口饭吃。结果约瑟就跟他们再一次的相会，又成了一家。当他的弟兄发现这个就是被我们卖的那个弟弟的时候，他们怕的匍匐跪在地上。结果约瑟说你们不要怕，你们知道你们这么做实际上神在用你们，神让我能够有今天，这不是神的意思吗？就是为了这个荒年，就是为了要拯救希伯来民族这样的事情。所以约瑟把一切荣耀归给神。后来雅各名叫以色列，所以他的十二个孩子就成了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。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最主要意思是为了分地，因为神说我有给你应许之地迦南之地，你进去你要开始分，所以才会有十二个支派从以色列从雅各过来的。流变这个肉身的长子没有长子的样子，他是邪恶，他是淫荡的，所以他失去了长子的名分，结果长子的地位呢就转到了犹大支派身上去了，所以犹大有君王的身份。另外祭司的职分呢就转到了利未人的身上，所以利未族子子孙孙都是要来做祭司的，荣华富贵神的祝福通通跑到约瑟的身上去了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，一个长子当得的该得的全部都失掉了，十二个支派就变成了利未支派不算支派了，因为他们不能够分地的，神的仆人祭司是没有产权的，所以他们没有分地。所以约瑟呢既然被当作是长孙特别有福气，他分的地就特别多。约瑟有两个孩子，老大叫马拿西，老二叫以法莲，这两个孩子呢就继承了约瑟，所以减掉一个利位再除掉一个约瑟再补上来以法莲跟马拿西，就正好又是十二个支派。所以十二个支派就是流变西面然后犹大等等等等，最后到马拿西以法莲变雅米，正好十二个支派他们就分地。那么雅各在他临终的时候，就是以色列临终的时候，约瑟就把以法莲马拿西带到雅各的面前来说，你为我这两个孩子来祝福，我的老大是马拿西，我的老二是以法莲，所以把这个雅各的右手为尊放在 马拉基的头上，把这个左手放在以法莲的头上。这个雅各老眼昏花，他就把手又牵过来，这样。那耶稣说，不对不对，爸爸不对，这个马拉基才是老大。那个雅各说，哦，你不知道，我知道，这是神的意思。结果就为这两个孩子祝福，以法莲反而做了老大，成了长孙呢。马拉基就成了次的。以法莲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以法莲的意思是使之昌盛。所以这一个国家，这一个支派呢，在以色列里面本来是小的，但是这一下子他成了长孙，他所得的都是要双份的，而且他成了一个支派。本来以法莲马拿西不可能成为支派，孙子辈成了支派，所以他们也都分王，也都他们都在封地。我们基督徒不是也是这样子吗？当我们在世界上面，我们还是凡夫俗子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兄弟的时候，当我们做了接受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救主的时候，我们就成为弟兄了，我们就成为耶稣基督的弟兄，成为神的儿子，我们就再一次得到恩典与祝福，我们得到长子的身份地位，还有他的福气。所以我说，罗姐妹、杨老师，你们不要担心，等一下我为你们祷告。神的儿女是有权柄的，神的儿女可以来向神那个 client 向神要那个祝福的，所以你们不要怕。到了这个十二个支派就一路传下来，还没有到以色列成国之前，我们知道以色列第一个王是扫罗，那个是撒母耳先知奉神的旨意高扫罗做王的。在此之前呢，以色列国中无王，个人凭己意而行，只有士师。士师的意思就是 judge， 就是他好像是审判官，老百姓有了事情的时候就来找他，他就为他们审判。如果说国中有了大事情，有了征战的时候，士师就要起来登高一呼，就召集大家来打仗。以色列的士师时代呢，有一次米甸人大举入侵，被打得七零八落，打得很惨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以色列人就开始害怕。结果有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基甸，那个时候大麦要收割了，基甸知道当他每一次收割的时候，米甸人就来抢了，所以基甸就躲到那个酒榨里面，酒榨里面就是一个大桶子，他就躲到大桶子里面打麦，就免得让米甸人看到来抢他的。他打麦打麦，结果神的使者向他显现说，大能的勇士啊，我要召你来做以色列的士师，来召聚以色列人来征战米甸人，来再一次把以色列的荣耀拿回来。这个基甸说，我是哪颗葱，我怎么能够做得到呢？所以他就求印证。他第一个晚上说，啊，你来，我把那放一个羊皮，你让这个晚上露水把羊皮淋湿了，但是四面还是干的。哎，第二天早上起来果然如此，他还不放心，再说，那今天晚上你再来，羊皮要给我干的，四面要湿的。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果然又如此，所以一而再再而三，他得到印证，所以他就起来登高一呼。我们知道基甸他是马拿西支派的，基甸就被以色列民称作是士师，他就带了两万多个人要来与米甸人征战。结果神说，两万多个人太多了，你跟他们讲怕死的都回去不要打。结果基甸就跟他们讲，结果剩下了一万个人。神又说，还是太多了，你现在来带他们到西边去给我喝水去。一万个人到西边来喝水，有的人喝水就好像我一样，我太太每次讲我吃没有吃相啊，有的人就没有喝相，就趴下去像狗一样去喝去了，有的人就整个人下去喝了。人说，这些人都走开， 我只要那个用手捧水的，因为他们比较警醒的，用水不是说整个人头栽下去喝了，比较警醒的，所以就剩下了300个人。基甸就带了大能的勇士300个人，就跟这个米甸人来打仗，结果一下子把米甸人就打垮了。基甸吹号，也号召各民族各支派，然后把米甸人打垮了。把米甸人打垸了，基甸就跟派人去跟以法莲的三弟跟以法人说，你们到那个约旦河的渡口在那边等着，如果说米甸人想要逃过去的话，你们就把他们宰了。所以以法莲人就在那个渡口抓了米甸人两个首领，也把他们宰了。所以仗打完了，以法莲人就对基甸说，你跟米甸人打仗为什么没有招我们同去，为什么这样待我们，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。我们看到了一个本来是一个小的微不足道的，他有朝一日飞上了枝头做凤凰的时候，但是怎么样，生命还没有到。就好像有的时候我看我们基督徒，我们本来是在世上都是必死的，像我一样。我以前当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，有人就来向我传福音，我说你要我信的话，太阳从西边出来，所以我现在每天我看到太阳都是从西边出来的。我被神所召，我相信了他，原本是必死的身体败坏的一个人，就是因此成为神的儿女了。以法莲人他原本是小的微不足道，这下子他起而做大的时候，但是他那个小国心态还是不能够成大器。你知道以法莲人他们虽然说神的祝福很多，他是长孙，他分的地也很大，以法莲非常富有，但是以法莲人到现在他人口都不多，就是一个小国的心态。一个基督徒做了一个基督徒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神国的心态，我们再一次的来说，就像以法莲人，他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。其实是以法莲人自己胆怯，当基甸吹角号召的时候，以法莲人没有出来，没有派人出来，但是基甸他有神的智慧，所以基甸就跟他们说，他说你们在渡口捉到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，你们的功劳比我们的功劳还要大。以法莲人就怒气吹消，化解了一场危机。当我们做了基督徒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很嫩的时候，人家来揣着我们，就好像圣经上面讲说，我们是喝灵奶的还是吃灵粮的人。喝灵奶的人就好像一个小 baby 一样，他不能够吃东西，他只能够喝奶。喝奶是很不错的，但是你要知道，喝奶喝到一个地步的时候，必须要吃灵粮，吃粮食。因为奶呢，你喝下去你就直接吸收，你就没有经过你的咀嚼消化，你没有吸收，你没有排泄，整个身体没有开始工作。我们记不记得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来到旷野地的时候，旷野我上次讲，哇，那个旷野里面什么都没有怎么办呢？有300万乌合之众，每一个人都要吃要喝啊，所以神从天降玛拿来喂养以色列民，这个就是灵粮啊。就是说你不要去，你不需要去 work for it， 你不需要去努力的工作得到它，你不需要咀嚼，你就直接吸收。但是当以色列人他脚一跨到迦南地的时候，灵粮就从此就没有了。也就是说当我们进入生命第二个阶层的时候呢，你要开始要吃粮食了，你要开始去吃你种的，你要开始去吃要咀嚼要经过消化吸收等等。也就是说我们做了基督徒刚开始还小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像以法莲一样，有朝一日飞上枝头，小的做大的时候， 但是我们不能够一直停留在小孩子阶段，一直要人家来揣着我们，一直要嘴巴脏了就喝奶，一直要 take 而不 give， 是不是？所以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，我们要彼此勉励，我们要来再一次说，让神在我们身上做不一样的工作，让我们能够跳出以法莲那个小的格调，一个小国的风范，成为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大的格调。我们基督徒神国的大使嘛，一国的大使由外交豁免权，不是非常好吗？你坐飞机不用等的，直接上，下了飞机不用检查的，直接入关。你不要怕你吃什么，你不要怕你穿什么，人家帮你都安排好了。像是我们刚才俗款念的，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，天父善且养活他们。我们是基督徒神国的大使，我们也有大使的风范，我们不要怕这些。基甸有神的智慧，他化解了这一场危机。后来又有一次亚门人来侵犯，亚门人来侵犯的时候，也是这个以色列民各支派被打得七零八落，落花流水。结果神又差遣使者来找一个叫做耶弗他，说我要立你做士师，我要你起来带领以色列人来与亚门人来征战等等。耶弗他呢，他也是再三推脱，神也是再三坚定他的信心，最后耶弗他就向耶和华许愿，他做了一个许愿的祷告，他说你如果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上，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，无论什么人从我家出来迎接我那个人，我就把他归给你，我就把他当作燔祭献给你。耶和他往亚门人那里去征战，他与他们征战，耶和华大大的赐能力给他，就打赢了亚门人，就击败了他们，而且攻取了20座城，制服了亚门人。以色列人就再一次的欢喜快乐，再一次的就享受神的恩典与祝福。这是耶和他回来的时候呢，他回到自己的家，不料第一个出来迎接他的是他的女儿，他的女儿击鼓跳舞出来迎接他爸爸，凯旋而归。其实也没有关系嘛，但是他全家就只有这个女儿，他心里想说，哎呀，耶和他就撕裂衣服，他说女儿啊，你使我甚是愁苦，叫我作难，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，不能够挽回。他就跟他女儿解释，结果他的女儿就回答说，他说父啊，你既向耶和华开口，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，因为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门人身上为你报仇了。他的女儿就终身没有嫁，一辈子守着耶和华，像是献祭一样献给了耶和华。今天以色列人有个规矩，每年以色列的女子要为基列人亚佛他的女儿哀哭4天，为了要纪念一个女子对神所还的愿，完全献上了她自己作为活祭。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也当如此啊？保罗在罗马书他说，我们应当献上身体当作活祭。我以前不太了解这一句话，我说是的，神，我要献上我来作为活祭，我活活的一个人来为你所用。但是献上身体当作活祭，要当作燔祭来祭的。燔祭是怎么样？燔祭是说一个牲畜没有瑕疵的牲畜，譬如说是牛犊，来到祭司的面前宰了 放了血，洗干净，切成块，然后摆到祭坛上面，用火来焚烧，烧尽，一滴都不剩，献给耶和华神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献上身体当作活祭呢，我们要破碎我们自己，我们不能像那个以法莲人一样要人家揣的，乃是我们要破上身体当作活祭，破碎我们自己，让我们再一次来神的面前呢，求他饶恕，再一次来神的面前求他的宝血遮盖涂抹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，我们禁不住要犯这个罪，我们禁不住要犯那个罪。前两天我还跟我太太吵了一小架，我都不好意思啊。你知道以前我跟我太太吵架，我后来回过头一想啊，我现在我都常常为这些事情我向神来认罪悔改。因为第一件事情到我心里面是的是说，哎呀，是啊，在美国就只有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呢，我们全家就只有我。后来我那个太太的哥哥他们才在美国定居。我说我们两个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了，对不对？我如果跟他吵翻了，或者是有什么三长两短呢，我怎么办？我的孩子怎么办？我们全家就那么四个人呢，我如果说跟我吵，我真的，我心里现在想想看，没有什么好吵的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罪人呢，所以我们要说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献上身体，当作活祭献给神，神还不敢要哦，还要用火把你烧尽了才行呐。箴言书上面，所罗门王最聪明，他说：“炉为炼金，鼎为炼银呐，我有耶和华炼尽人心呐。”你在神的面前，你说我要来为你所用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讲这句话的时候是怎么样？你把你自己放在一个位置，神要来烧你。神说你们都是器皿，你们不要在陶匠的手上要做成神所要的样子。我想说我不够配，我不配，因为我怎么样？不圣洁，我很多做坏的事情，我甚至于口舌也不洁。所以神必须要来烧我，要炼我，要叫我破碎啊，先破碎自己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不要看到人家这个不好那个不好，我们做了基督徒等于是说怎么样？我献上身体当作活祭，我献给神了嘛，要做天国的大使了嘛。不要看到人家眼里面一根刺，而望到你自己眼睛前面那个大木梁子。我们在神的面前当要如此行，要再一次的能够再一次的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基督徒。我们的生命就那么短暂，你去看墓碑你就看得出来了。假如像是我1950年生，然后多少年死，然后一个 dash 一个杠，生死，那真正那个横杠就是你活在世上那个时数，那个年月。摩西说人在活上70年，强壮的活到80年，我们生命很短暂的。我看到有的10岁，有的20岁，当然有的100岁，但是少数。所以当我们在世上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有机会能够再一次为主所用的时候，我们先要来洁净我们自己，先要把身上那些不合神心意的通通除掉，而不是说来指责人家。当初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就是因为这个样子，只是圣经翻译的不好。神说园里有两棵树，一棵是生命树的果子，一棵树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这个果子你不要吃，吃了那一日你必定死。什么叫分别善恶树啊？就是 judgmental。哎呀，你今天穿的衣服怎么穿这么不好看呢？哎呀，你讲这个话怎么你会得罪人的？这就是什么 judgmental。 神说我创造人在园子里面叫他修理看守，神从来没有说你要在伊甸园里面在天国里面怎么样管理治理哦。神说天下这一切你要管理，你要治理，但是在园子里面只让你修理看守。所以我们做一个神的仆人修理看守的时候， 我们不去价值人的，我们不想说这个人对那个人错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不爱你，因为你不乖。这个不是神真正价值人的。主耶稣基督当他再来的时候，最后的审判他才要价值人。耶佛他终于打赢了米甸人，攻取了20座城，制服了米亚门人。对不起，这个时候以法莲人又前来大大的争吵。以法莲人就对耶佛他说，你去与亚门人征战，为什么没有招我们同去呢？耶佛他就反驳他说，我有找你们的。这是一个以法莲人，当我们一个小基督徒，我们还要人家揣的时候，我们还不知道怎么样能够烧尽我们自己，怎么样能够破碎我们自己的时候，我们一种歪曲事实的方法。以法莲他们在12支派当中，当他们没有能够再一次来 look up to 拯救者的时候，没有能够向上看那个拯救者的时候，他们摆的心里面所看到的是别人的短处，他没有看到他自己眼中那个大梁，而看到人家那个刺在他眼中的时候。我们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也是有这样子的事情。我乃是说，我们弟兄姐妹朋友们要彼此鼓励，要让我们在神的面前真是看到别人的长处，看到别人的好处。所以我们今天，我看到我们那个 Kelly， 他昨天还在忙，临时拿音乐给他，他也上来侍奇，我也觉得他很好，我们也是感谢赞美神。当然我们要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，是不是？感谢赞美主。那么以法莲人跟着对师说，他说，我必定要火来烧你和你的房屋。哇，又是以法莲人说这个狠话，非常残忍的话，因为他们心里面有嫉妒。常常我们会这样，当你什么事情做好的时候，什么事情做得很得意的时候，假如有你的份的时候，你很高兴嘛，与有荣焉嘛。但是说这个事情假如没有你的份的时候呢，我就不知道你怎么处理它了。我们是不是也到人家那边说，恭喜你呀，你这事情做得非常好啊，或者是你就开始嫉妒他呢？所罗门王说是，嫉妒是骨中的朽毁，骨头里面那个朽烂，这就是嫉妒。什么时候我们嫉妒人，什么时候我们就在我们生命里面种下了苦毒还有恶果。如果不把那个苦毒恶果除掉，我们心里面就会成了心头大恨，甚至于做出残酷的行动，而且贻害无穷。以法莲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他心里面有了苦毒，他嫉妒，他说，我必定要火烧你和你的房屋，因为你没有招我们一起去打仗。你们记不记得那首歌叫做《爱的真谛》？爱是很有忍耐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爱是不张狂啊。你看，很有忍耐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所以排在很前面。我们常常讲什么？妒火中烧啊，尤其是男女在谈恋爱的时候，那妒火中烧那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啊。我记得以前我跟我太太谈恋爱的时候，哎呀，原来是我看到，譬如说是跟别的同事有说有笑跟我在一起，就摆了一颗脸孔的时候，我真是妒火中烧啊，你知道吗？那是感谢赞美神，那这是真的啊，我跟你讲。哦，有的时候烧哦，很生气啊，这个，但是感谢赞美神，我也娶到了美娇娘啊，也跟她过了快要一辈子了，她现在也是跟我一起来献上身体当作活祭，破碎我们自己让神来使用。所以我们再一次说，像以法莲人他们说了不该说的话。我上次讲过一个道叫做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， 如果一句话讲的合一，就这么好听的。你要知道，我们说话有几个原则，我跟各位分享一下。就是说，你说这个话有没有必要，你先要搞清楚。没有必要的话，不要讲。要有没有必要？第二，就是是不是真实？不真的话，不要讲。而且有没有恩慈？我们常常有讲话是有真实，是讲的是真话，没有错，也有必要要讲。但是当我们没有恩慈的时候，讲出来就怎么样？就伤人了嘛。我们要有恩慈，要婉转的讲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说讲话是不是有能够造就人，是不是能够安慰人，还有是不是能够荣耀神。以法莲人呢，他肆意的毁谤，因为他嘲笑基列人说，你们基列人在以法莲马拉西中间不过是以法莲逃亡的人。其实这句话也有真的，因为基列人，那个基列人的意思是说住在基列城里面的人有很多是逃亡的人，从以法莲支派里面逃出来的。说话是多么的重要，我们中国人说一言兴邦，一言伤邦。所以我们弟兄姐妹讲话也要当心。我相信我们在讲的都很好，就是稍微要当心到，你如果是讲得很真实也有必要，你就不要忘记要有恩慈。你要想到我讲这个话会不会荣耀神，有没有造就人，能不能够安慰人。后来呢，耶弗他就非常生气，耶弗他就又遭拒了以色列人，然后就开始攻击以法莲。因为我刚才讲这篇道的题目就是又是以法莲人，他一而再再而三犯这样的错误，就来打以法莲人。以法莲人就开始逃，结果逃他们就想要逃到约旦河的东岸去。约旦河东岸就是所谓的旷野地，然后过了约旦河就是迦南平原，迦南美地，那个牛奶与蜜之地。所以他们就有些以法莲人就开始往约旦河往东边逃了。耶弗他就开始派人在那边守着，说以法莲人想要过去你们就把他宰了。结果有的以法莲人就说，哦，我不是以法莲人，我不是以法莲人。结果他们就想出来一个方法，因为以法莲人他们讲示波列，不知道是什么字哈，他们讲示波列，他们有口音就讲成希波列。所以他就放下话来说，任何过河人你问他叫他讲示波列，他如果讲成希波列当场就宰了，就是以法莲人。所以我们就看到以法莲就在那一次就被杀了42000个人，牺牲惨痛。以法莲人本来是微不足道的，但是呢他们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没有能够长进。就好像一个基督徒，当我们决志信主的时候，神希望我们能够从那个小的婴孩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的形象。神与人喜悦我们的心都每天的增长，让人家能够看到我们有基督的柔美，让人家看到我们宁可吃亏也不可以入了耶稣的名，宁可牺牲我们自己也要荣耀神。人家赞美我们立刻要把它给神。后来以色列过了士师时代，以色列最后一个士师就是撒母耳，他也是先知，神就要撒母耳高扫罗做王，以色列就开始有王了。后来又开始高大卫做王，后来大卫死了传给他的儿子所罗门王，所罗门王死的时候以色列国就分开了，一个叫做北国以色列，一个叫南国犹大。那以法莲人就是北国以色列那边的人。所以南国犹大王有一次亚玛谢他召集犹大人，他就设立千夫长、百夫长，差不多有精兵30万。另外他从北国那边又雇钱，雇了佣兵，雇了10000人。结果有一个神人就来见亚玛谢王，他说王啊，不要使 以色列的军兵跟你同去，因为耶和华不与以色列以法连人同在。你看这个多少年以后仍然是以法连人没有改。然后这个神人说呢，说你如果非要他们留在这里，你一定要他们去的话，你就奋勇征战吧，神仍然要使你败在敌人面前，因为叫你打赢的是神，叫你打输的也是神。所以亚玛谢王就让这些以法连人的军兵叫他们回去了。以法连人终不至为神所重用。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，我们只有基督徒，我刚才说我们要做成熟的，不要做那个小婴孩。我们要怎么样成熟呢？读经、祷告、亲近神、参加小组团契，还有来教会。但是这个都不是最重要。如果说你很忙，我们都了解，但是你最重要，你要常常心里面要有神，你要凡事想到有神，做什么事情你都要想说上帝怎么样怎么样，要常常的在他的旨意当中，活在他的旨意当中。让我们再一次的说，我们基督徒，你记不记得当我们受洗的时候，或者当我们决志信主的时候呢？我喜欢这样子的比喻，当我们决志信主的时候呢，圣灵就要把我们带到父神的宝座面前来。耶稣基督现在在父神宝座的右手边，因为右手为尊为大，圣灵要把我们决志的人带到父神宝座的左手边，然后把父神上帝的手按在耶稣的头上跟我们的头上，但是神把他的手插过来，神看我们为尊，甚至于尊于他的儿子的时候，我们就再一次在神的面前得到了长子的名分，也就是一个君王的地位，一个祭司的职分，还有一个荣华富贵，就从耶稣那里转来我们的身上，而我们所有的罪孽过犯就全部到了耶稣那里去了。哈利路亚。神这个时候他就像我们把孩子一样把我们抱起来，他就像我们养脸赐我们平安，他的脸就光照我们保守我们，这就是神他救赎的本意。感谢赞美神，让我们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再一次说，主耶稣基督，我要求你来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们，在你的家中来做那奇妙的工作。哈利路亚。主耶稣，你是伟大奇妙神，你常与我们同在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我感谢你，我赞美你，今天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赞美还有祷告还有信息已经蒙你的悦纳。主，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保守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们。我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如果愿意的话请站起来，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。你要不要上来唱？
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我还惧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的帐篷，
来高抹我们每一位，主，我们身体有病痛的，这个时候求你来医治我们，主啊，求你来医治我们身体的病痛。哈利路亚，我感谢你，我赞美你，主啊，我们生命里面有需要的，灵命上面有需要得到释放，也求你来释放我们的灵命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也求你来供应我们每天生活所需，我们有需要能够得到工作，要找工作的。主，我们求你再一次大大的把那个工作赐给我们，大大的升高我们，主在我们家中做那奇妙的工作啊！主，让我们真是心中没有骄傲，主啊，真是让我们有爱而不是有骄傲，在我们心中没有嫉妒，叫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包容的心，主啊，也没有诽谤，叫我们能够心心口诀，不说那个边天游人的话。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弟兄姐妹都你都知道，还愿意还再一次求神带领我们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